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那么中国各地呢发生了塔吊司机罢工，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涉嫌受贿，前北大学生林昭遇难50周年。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是中共高调宣传五一口号，为什么突然再度谈起70年前的老调。不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多个地区发生塔吊司机举行罢工和上街抗议联合行动，这次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发动的联合罢工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大，包括江西、福建、湖北、河南、贵州、湖南、江苏、甘肃和四川等地，主要诉求呢是涨工资和获得加班费。目前呢，尽管无法获得参加罢工抗议活动的准确人数，但是塔吊工人的示威抗议行动和与资方对话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据悉呢，广东、浙江、安徽、山西、山东等地近日也相继发生了建筑工人、卡车司机、快递员和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的事件。另外呢，在香港方面，香港民主党在4月初发起天下围攻众筹计划，调查前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业的款项事件。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业款项事件，又称 UGL 事件，由澳洲传媒在2014年10月报道揭发。报道指出，2011年11月，当时任职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的梁振英，在宣布参选特首之后呢，仍然以商人的身份与澳洲企业 UGL 签订秘密协议，透过提供顾问服务、协助挽留员工、不做竞争等安排，换取5000万港元的报酬，全部款项都在他上任之后呢收取。在民主党公布天下围攻计划之后，梁振英随即也发出了律师函，他控诉天下围攻发起人指控不实，涉嫌诽谤，并且保留法律追诉的权利。前特首梁振英现在是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天下围攻下一步将委托法律顾问与去联络英国及澳洲的律师，以取得相关报价做出跟进。另外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即将访问朝鲜。此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五，也就是4月27号，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中国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应朝鲜外长的邀请，王毅将在5月2号到3号访问朝鲜。这份简要声明没有提到有关这次访问的任何细节。星期天，韩国官员们说，金正恩计划邀请来自韩国和美国的专家与新闻记者参观朝鲜五月关闭核试验场的有关程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中说，川普总统计划3-4个星期之后跟金正恩会谈，可能取得的最好成果是平壤释放3名美国人，并且答应不可逆转以及能够经过核实的结束他的核武器项目。那么最后呢，韩朝峰会发表历史性板门店宣言，为建立半岛永久和平、化干戈为玉帛指明方向，也为接下来的川金会创造了良好氛围。对于刚刚落幕的文金会和几周之后登场的川金会，中国民众怎么看呢？对于目前关系紧张的台海两岸而言，文金会的模式又有多少参考价值？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街头所做的随机采访。
朝韩领导人这个427这个会晤啊，有利于这个半岛的这个和平稳定，对这个半岛局势的这个紧张局势的缓和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也希望南北双方能够尽快达成一些和平的一些具体的措施，能够对半岛的和平长期稳定带来一些新的机遇。
过来他们俩和好不挺好的嘛，是吧？那保持一点友谊嘛，是吧？啊，挺不错，我感觉了，我认为挺好。
至少是半岛无核化，有进步，对吧？对人类也是一个多少都是好事吧。对于我们国家，至少我们也不受这个，要真打仗了，对我们国家肯定受影响，是吧？是好事。
没想到啊，以前看的电影都是38线上两国在交战，都是同胞，但是没想到，以前没听说过。
没有，完全没有想到，这就好像是特朗普当选的时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也不是很相信，有可能只是表面的吧。 就是哪一方，就是双方可能都是互留底线嘛。表面上就是可能是做个样子吧。
积极作用是各方面的，不管是在半岛的和平无核化，还是经济发展，包括你像刚才你像你说的，包括一些人权了，还有是一些其他一些事情，应该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应该看待。
但是因为进行过核试验，所以他才会同意和美国进行谈话。那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些不好的事件发生的话，或者是威胁到竞争，他会还是会动用他自己的这样核武器的一个力量。只不过他现在不会就是选择这样做，但是他其实已经是做好了准备的。但是是不是能够真的做到和平会谈的话，我个人是怀着美好的希望，但是我的想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
今年2018年四二七这个南北双方领导人的见面，包括接下来的朝美领导人的会晤，我觉得这一次应该不会再重蹈前两次的覆辙。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朝鲜领导人的决心还是比较大的，应该不会再走回头路。我持乐观的态度吧。
其实我觉得金正恩是一个政治家，就所以其实我们都在想说金正恩是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年轻人。
对，那个叫金正恩吧，我觉得这么年轻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挺好的。
就好像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进度其实要比朝鲜就是快很多，这是一定的，但是它需要有一个就是逐渐的过程，但是开端是好的。
我们祖国的大陆国家是统一的，怎么来说最后实在不行，我们不能够这样谈嘛。你看他是美国人干事，如果不是美国在后边捣鬼，我估计我们台湾也不能那么强硬，是吧？实在不行打就是了，我们还是支持国家统一啊。
一国两制一样的，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是不是？政党间是不是？这个我还是能理解的，也不是说一定说是中华民国就不好。
就你希望这个台湾能够继续和平的保留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和制度吗？
制度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文化是非常好的。因为是传承嘛，传承了我们那个年代的文化，它保留下来了。
南北朝鲜这样的一个比较有历史意义的一个里程碑，这样的一种谈话方式，我觉得是其实是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可以借鉴的一个方式吧。
好的，韩朝峰会举行之后呢，台湾媒体关注两岸之间是否也能举行类似的会谈。不过呢，中国党媒《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出，在不承认九二共识以及一个中国的情况之下呢，习才会根本是痴心妄想。那么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宇宙你好。
那么首先我想问您呢，这个台湾的官方对于两岸领导人会面的这个议题呢，有怎么样的评论？
好的，事实上蔡英文他是等于算就是说被动的那么接受媒体的这个询问有关于跟这个习近平会面他的这个看法，那么所以他才会答复说，在没有政治前提以及对等的这个原则之下那么没有台湾总统会拒绝那么和这个习近平来会面，因此他并不是这个主动的提出这个所谓习蔡会或蔡习会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因此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但是台湾媒体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就是说这个议题在台湾也是不断的有人在讨论，例如像是在去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后那么台湾的国安局长洪胜竹他在立法院那么也被立法委员询问到说到底这个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怎么样，那么当时这个蔡局长他的彭局长他的分析是说因为这个目前对于中国大陆来讲那么两岸的议题并不是最急迫要去解决的，所以两岸领导人会面当然也就不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时程上面所以他对这个两岸领导人会面的这个看法是认为可能性呢是比较低的。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到蔡英文总统他尽管强调说他的这个两岸主张是不挑衅、沟通还有零意外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不挑衅方面呢，在野党认为说他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是一种挑衅那么在沟通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现在已经拒绝了和台湾进行官方的这个沟通互动那么在零意外方面的话，我们看到中国这个战机进来绕台的这个次数不断增加，那么台湾这里不断的有人在担心说会不会可能出现这个擦枪走火的情况 所以由这些种种情况看来的话，这个两岸目前气氛的确对于这个领导人见面的这个情况呢，可以说是可能性非常的低。宇宙，
那么永腾，我想问您，那么在台湾方面，他的这个学者，那么尤其还有就是老百姓，他们普遍有怎么样的看法？
台湾现在在这个两岸议题上面的看法非常的分歧啊。那么像是支持统一的这个民众，他当然是希望两岸能够这个走向和平的这个发展啊，领导人可以会面，那么制造一个良好的气氛。但是在支持独立的这个民众方面，他们是不抱这个乐观看法，是认为说中国现在对台湾的这个打压是非常这个严重的，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啊。那么所以就是说，在学者上的看法呢，也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说，两岸如果没有这个政治前提的话，是不切实际的说法啊。那么例如像以这次的这个两韩峰会来讲的话，当然双方是有一些政治共识，包括这个北韩的去核化，还有双方愿意走向这个国家的统一等等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领导人才会有这个基础来举行这个峰会。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说，这个领导人的意志很重要啊。如果两岸的领导人呢，能够这个跨越这个现在的这个政治啦、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啊，也就是说能够展现一些创意，那么发挥这个事在人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么两岸还是有可能来进行这个领导人的峰会。宇宙，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为我们进行以上报道。那么休息一下呢，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题目是高调宣传五一口号，中共缘何重新谈起70年前的老调，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明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昨天刊登文章，标题为近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 这篇文章称，1948年5月1号发布的23项五一口号，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呢，也指出中共现在是新型政党。有分析称呢，中共本次纪念行为十分罕见。70年前政治口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目标等，都与今天的中国相去甚远。那么，中共为什么突然重新谈起70年前的老调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专家与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今天两位嘉宾呢，是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说到的这个七十年前中共的这个五一口号，我也问了在国内的许多的这朋友啊，他们似乎对在人民日报这个文章报告之前呢，对这样一个名称好像并不是特别的熟悉，甚至说呢是很陌生。那么突然在70年之后，现在这次呢是高调的这个纪念啊，我们看到呢就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文章之后，其后头呢也跟了这个八大民主党派还有这个民主人士呢他们的这个附和的文章。那么想问问您，那么这个呢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其实五一口号大概每隔10年会纪念一次，所以第一呢，它可能是一个例行的活动；第二呢，这个在这一次呢，好像调子比较高，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新型政党的这么一个概念啊。实际上它强调的是新型政党制度，也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然后有各民主党派协商，然后来做出决策的这么一个这个政党制度。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啊，一个是目前可能中共的国际处境不好那么这个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再有呢就是中共现在他的这个在国内的统治呢也处于一种困境，也就是说这个社会非常的撕裂，各种的这个社会矛盾都非常尖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打出这么一个民主协商的这个旗号来呢，可能有助于改善中共的处境，至少他们可能自己是这么认为。但是实际上这个五一口号和这个和现在的中共其实这个中间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五一口号，你就可以看到五一口号的要点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要怎么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么这个逻辑从哪来的？是从这个反对一党专政这个逻辑来的啊。那但是你看中国现在是不是一党专政，这些民主党派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个还是一种花瓶啊或者摆设，还是他们真正是一个政党？所以一个政党他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有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有自己的组织系统。但实际上现在各民主党派，所谓民主党派已经被改造成就是一些个政府机关，然后呢他们领的也都是这个国库发的这个公务员的工资，他们的经费、他们的办公用房，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这个国库支出。那这样的话你很难说他们是一种真正的政党。那么这样的一种所谓多党合作的这个政治制度啊，或政治协商制度，其实隔当年是相去甚远。还有一点相去甚远，就是当时强调的是要召开这个政治协商会议，然后呢要这个讨论并召集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甚至到1949年9月这个开新政协的时候，毛泽东在 金正协的讲话，最后他呼了三个口号，啊，其中一个口号就是联合政府万岁，啊，另外两个口号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啊，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啊，世界人民大团结，啊，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但你看见三个口号，现在我觉得这民主联合政府早就没有了。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局面我们也没看到，那么现在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这个人民共和从何来体现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啊，纪念五一口号，但是实际上很有可能是，虽然说起来好像是不忘初心，但是实际上在行动上已经违背了当年的初心。我先说到这儿。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在纽约的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张先生也谈到这个中共说到这个新型政党的这个概念啊，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民主党派的人士呢，就是说民盟、民建等等啊，九三学社都进行了回应。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这些个回应中呢，您觉得有什么看点？
这几个民主党派的回应基本是毫无特点。千篇一律，你甚至可以做替换词练习，把他的这个讲话的这个名称换一个也没什么关系，因为说的话完全一样啊。而从这些那个讲话中呢，你给人突出的印象呢，那么就是说在所谓中国新型的政党制度之下啊，这几个民主党派其实真是连橡皮图章都不算，只能算作所谓这个花瓶，因为橡皮图章呢，那毕竟它是多少是。我们平常所说橡皮图章，那毕竟是个权力机构，那个图章是代表权力的。而你在中国的所谓新兴政党制度之下，民主党派它根本不分享权力，它只在政协有位置，而政协呢并不是一个权力机构，那只有全国人大才是权力机构，理论上讲是如此。刚才我觉得张先生也谈到这个问题，这次我觉得中共之所以高调纪念五一口号，重谈七十年前老调，我想他目的就两个，一个是呢，就是推出所谓向外推出所谓中国方案，中国这个特色的中国模式，另一条呢，我想他也是回应外界关于习近平搞个人独裁的指责，那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搞的并不是这个一党专政，更不是个人独裁，而是所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啊。然后这当然说很拗口，而且我想他外界一般根本弄不清你到底在说什么，但是我想他的意图是很明显。另外呢，也就像刚才张先生所谈到的一样，其实现在中共的所作所为已经和当年这个提五一口号的时候，也就是1948年啊，以至于和1949年这个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时候已经相差非常远，因为在那个时候，包括第一届全国这个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在那个会议上，通过了这个国号，通过了这个国歌、首都、国旗，还通过了这个共同纲领，另外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领导职务啊，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政协是个权力机构，是个最高权力机构。啊，包括你这个政府领导人都是由他选出来的啊，类似于宪法的那个共同纲领也是由他来通过的。在其中呢，那民主党、共产党固然占了主导地位，但其他的民主党派呢也有一席之地。在当年的，也就是1949年的那个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民主党派他至少是以党派的名义在活动。这个就和我们在西方看到的这些议会一样，议会里头有很多党那么多数党一般是处于执政地位，那其他的党呢虽然不执政呢，但是他们毕竟是以这个所谓议会党团以党的名义在活动。而你到了后来那我到现在我们看的就很清楚了，那中国理论上宪法上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而政协呢他没有任何权力尽管在全国人大中间也有一些民主党派的人士进入了成了全国人大的代表，甚至成了全国人大的这个常委会的委员等等，但是呢他们并不是以党派的名义出现。你看在开全国人大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这样那样的动议， 从来你见不到啊，比如说民盟啦，什么九三学社啦，然后那个民革啦，以他们的以他们政党的名义对这个提出什么动议的，那可见来说呢，就是说实际上如果说在1949年的那个全国政协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那多少还有一点这个所谓联合政府，也就是民主党派有所参与的分享权力的这么一种形式的话，那么到了以后就连这点都已经是实际上都已经荡然无存。我觉得这一点那个我在回顾这个历史时候了，我想应该把这个区别很鲜明的指出来。
嗯，那么胡先生，我想继续问您，就是说呢，实际上说到这个70年前这个五一口号呢，其实中共它所针对的目标呢，主要是当时的这个国民党的统治。那么中共当时作为可以说是一个在野党，那么他希望从国民党这个执政党手里获得一些这个相对这个份额的这个权利。但是当他自己变成了这个执政党之后呢，那么这个故事情节显然呢就发生了改变，进行了改写。那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在今天的这个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和当时的这个被共产党批评的国民党的这个统治呢，他们两者这个都是独裁，那么您觉得他们之间这共产党有没有任何的这进步呢？
喂，哎，是我说吗？
胡先生。
对，那我觉得和当时相比不但没有进步，而且还有退步啊。因为在当年的这个，且不说在那个民国时期、国民党时期，并不是所谓这个所谓一党专政啊。另外呢，当时那个国民党从一开始也说得很清楚啊，他的目标是宪政啊，那么提出这个所谓这个三阶段论，先是军政，然后训政，然后宪政啊。那么在他这个46年召开的那个国大会议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其他党派也是有所参与啊。那么而你共产党呢，他真的是个彻底的这个所谓一党专政啊，在共产党的，而这一点呢，甚至写进那个。不但写进党章，而且写进了宪法。在这中间呢，其他的党派没有任何参与的这种可能性啊。尽管毛泽东本人他也讲过就是这种话，所谓这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呢，在中共他一方面是党外无党，其他几个党像我刚才谈到的，就甚至连摆设、连花瓶都谈不上。另一方面呢，就是党内他也是强调这个高度的统一，这个要必须要这个现在就是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因此任何也不存在任何也没有任何这个派别合法存在的空间啊。那么尤其到了现在，那么习近平在19大以及在这个两会之后，更是建立明显的建立起一种个人独裁，和当年毛泽东相类似的这种个人独裁。那就此而言呢，那今天中共这套制度，他和当年国民党时期的制度，那是这个不仅仅是一般的所谓这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且是有这个性质上的一种根本差别。那国民党的统治，那毕竟只能归为这个所谓威权主义的统治，而你共产党的统治呢，从在毛泽东的时期那自不待言，而在毛泽东之后，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么现在呢，它是以更多的是一种所谓集权的统治，这种差别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好，谢谢胡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网友，我们来看看呢，你们有什么话要说？那么首先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天津的王先生，你好。
口号啊，
王先生，
就是一个象征性的那个。喂
喂，请讲。
喂，就五一口号是个象征性的活动嘛，然后习近平是追求绝对权力的人，但是这追求绝对权力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满足自身的私欲，一种是创建不世功绩。习近平是后者，他要带领中国这巨龙飞翔，不许你们嘲笑。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接下来为是河南的宋先生，你好。河南宋先生在线上吗？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高见。我们再来看看几位这个网友 有什么话要说。这个呢是贾毅，他说呢，我以为中共这种喊这个喊老口号的原因呢，还是在于他创建时其实呢也是维护了工农的利益，但是这种阶级概念过了几十年之后呢，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虚伪和丑恶，无论怎么喊呢都挽救不了非宪政埋下的中共的危机。接下来一位呢是 Alex Liao， 他说呢，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呢，五一不过是个假期，所谓高调宣传五一口号呢，实际上大陆各大网站包括人民网也都没有什么五一口号的消息，如果各大网址都没有这个消息， VOA 怎么推断出中共在高调宣传五一口号呢？其实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刚才在岛屿中呢已经说，第一个问题我们也问到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张立凡先生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回应啊，就讲到这个中共老喊老口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想问问您，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呢，这个七十年前老口号呢，他当时喊出来的这个像是政治背景呢，还有他的这个受众观众呢，以及他的政治目标呢，跟今天应该是不一样的。那么您的看法？
一个呢，就是其实中共一直是在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直是高调的这个宣传和主张宪政民主。毛泽东就讲过，他说中国要实行这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这个民有、民治、民选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然后呢要实现这个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那么这些呢，它和当时的一些中间党派，特别是这个在野的和这个国民反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的这些党派呢，它有共识。所以这些党派之所以和共产党后来合作，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来他们有比较一致的这个立场。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中共在执政以后，他在宪政方面的立场已经发生了这个根本的变化。当然这是一个背景，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其实五一口号的提出并不是中共的初衷，而是这个斯大林的要求，就是斯大林这个俄国爸爸的旨意。就是按这个，因为1947年当时内战已经打起来了，然后呢10月27号的时候，这个民盟啊被这个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然后呢这个民盟后来就解散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在11月30号，毛泽东曾经致电给斯大林，他说啊，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但是呢，他的毛泽东这个主张其实就是不要民主党派了，他认为民主党派没什么用，啊，这个现在打起来了，而且呢，我们很快就要打赢了，所以将来胜利了以后没民主党派什么事儿。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所以斯大林呢在过了大概几个月啊，五个多月以后，他给毛泽东回了一个电，在这中间这个他没有回答毛泽东这个问题。他然后到4月20号，就是48年的4月20号，也就是五一口号提出前10天，他回了个电，他说呢，这个各在野党代表这个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所以他说你们将来不得不跟他们合作，而且要建立这个联合政府，啊，这个这样的才能够就是他从政策上，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孤立什么帝国主义啊、国民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政策。中国呢，未来还是一个民族革命。建立的是应该是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啊，这个实际上是斯大林的这个意见，最后毛泽东不得不执行。所以在五一口号刚刚这个起草初稿的时候，他提的这个口号还是讲要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在他的这个第5条吧，啊，就是还是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然后这个领导革命。后来呢，这个 最后到发表的时候，这个毛他们又改了，改成各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践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就是按斯大林的意思办。那么这样还实际上就是他重新把这统战的牌打出来，但打出来以后，当然各中间党派当时也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呢就是表示同意，但是呢毛泽东在五月一号这个同一天他还写了一封信给民革的这个李济深和这个民盟的沈钧儒，他提出来由这三个党派共同发起，就是提出这个政治协商会议，但这个就没有马上得到回应，因为当时各民主党派对于中共还是有很多的疑虑，他们担心中共也会这个在将来获得政权以后也会搞一党专政，而且也担心中共要搞阶级斗争，所以呢这种回应是直到最后，就是中共的这个军事上的胜利已经成为定局之后，也就是过了几个月之后才提出来这个就是说要召开政协，然后其他党派也表示了支持，这中间呢其实还是有各种的这个变数存在，而且呢这个当时即使是中共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其他民主党派的表态也是说这个他们这个中共这个提法符合本党的一贯主张，也就是说这不是你们的发明创造，我们原来就是这么主张的所以这些细节其实是现在都被这个忽略掉，而且各个所谓的这些民主党派现在也都是数典忘祖，他们就忘记了当初他们成立这个党是为了争取宪政民主的，而现在你现在已经不要民主了，你现在变成一个这个一党专政的一个政治工具了，那最好是把民主党派这个头衔去掉就算了，还挂着这个头衔，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在纽约的胡平先生，那么说到这个五一明天就是五一劳动节，那么每年呢中国都是纪念放假，人们看起来都非常的这个开心，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实际上相比70年前，今天中国这个劳动者他们的概念以及他们的这个地位呢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提升？
和70年前和这个国民党统治期间中国劳动者的地位没有提升，甚至还有所下降就单拿工人来说至少你看现在很多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农民工那其实工人原来他很多都是出身农民，那过去怎么没有这种所谓农民工的说法呢？那你农民成当了工人，人们就叫工人了，就不会再叫农民工了。那当然这其实就是一个户籍制度的问题。那么由此呢，当然户籍制度这方面近些年来当局有些松动，但其他很多问题依然存在。也就是你一个农民工进了城当了工人呢，你并不能享受到这个和成年人一样享受到同样的这个待遇，包括你的子女上学等等等等。那就这些方面来说呢，也就是说比起当年还不如那这里头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主要是所谓这个被认为是个工人的节日，那你看工人的这个地位相比呢，不但和民国之间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就是和毛时代相比，那么今天的工人也和当年有很大的差别。你看网上不是流传一个段子吗？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就这么写的嘛这个谈到工人，本名是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的名词叫做这个低收入阶层，洋名叫蓝领，别名叫体力劳动者，亦称是弱势群体，外号叫蚁族，社会学定义是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的称呼是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叫下岗工人，民政部的定义是低保户真的名就是穷人，那么现在又加了一个所谓低端人口。单单从这么一些这个名词你可以看出来，尽管在名义上工人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被列为是个领导阶级， 但实际上呢，那根本就归为所谓低端人口，而且政治上认为是不稳定的因素。那么这个差别呢，我觉得等于就构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我记得几年前，长沙有一个下岗工人叫陈红的，他办了一个博客，就自称长沙刁民，那么就从一个工人的角度对这个改革进行了很严厉的批判啊，就指出你改革那就是使对工人来说那就是下岗，就是失业，就是生活陷于贫困等等。他尤其谈到，他说他并不是维护旧体制，他也说你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要改革当然就免不了会付代价，但是他强调的就是呢，你计划经济那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那要付代价应该你们来付，那要下岗应该你们共产党下岗，怎么叫我们工人下岗呢？他这些批评都非常尖锐，而且他的说也同样了，他也并不同意毛时代所谓工人阶级就处于领导地位这种说法。而当时在毛时代，工人的生活状况其实也相当的糟糕，收入非常低，仅仅能维持生存等等啊。那么这些我觉得这个，尤其从工人他的这个前后的境遇的变化，我觉得最能够揭示出现行社会的性质，也最能揭示出现在的所谓经济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
嗯，好的，谢谢胡先生。刚才我们听到一系列关于工人定义的非常有才的这么一些说法。那么好，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首先接听电话是湖南的袁先生，你好。
对，是我吗？
是的，请讲。
我说工人呢，就是讲一套做一套，拉拢一部分人，打低一部分人，就拉拢一部分人，为就是给他们逼他们穿战歌的，给他们那个的，给他们那个锣鼓吹捧他们的，哦，又打击那些他们不喜欢的，那些对工人呢，提意见呐、啊，那个对工人呢，讲真话的人，他们就打击。
嗯哼，
他们现在就是这个。当然讲的是好话，讲得好，实际上做的就是另一回事。
嗯，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这个容不了异议啊。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有什么话要说。这位呢是魏无尘，他说呢，中国人最大的错误就是个人崇拜，还有呢就是认为长辈的说的就全是对的，对长辈呢没有一点错，这个呢就是最大的错误。那么关于这条评论，我们等一会儿会请我们的这个嘉宾来做一些评论，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这个中国人的他这个金字塔般的这个关系啊。那么魏无尘他还发表一个评论说，其实呢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真相的人超级多，只不过他们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谈这个事情的一句话，他们只是把这些话埋葬在自己的心中。玉玺他说，包子的行为一直都在效法毛泽东，希望用毛时代的思想钳制全国上下的思想，保障自己的独裁地位。张传他说呢，专制独裁集权，中国从来不将自己的老百姓当人来看，中国百姓要杀要剐都随中共的意志，这种残暴的政权没有任何人愿意做中国的奴隶。驴子他说呢，高调宣传五一就是让老百姓对中共感恩戴德，因为新中国呢是共产党的功劳，其实呢就是洗脑宣传。接下来那位是郑阳，他说呢，打土匪分田地，中产是可以团结的，他们也是制度受害者，这个制度呢只要你没有站到权力最高点都是待宰的羔羊。另外呢还是这个张传，他说中国人没有任何权利时都高喊要民主，一旦拥有了权利呢就开始彻底的要专制独裁。那么这点我们等会也会请嘉宾来专门的进行回应啊。接下来位是江南摆渡人，他说我本人呢就是民主党派，的确如嘉宾所说，民主党派只是一个派，不是什么党，根本没有民主可言。有一位官员跟我说，其实中国的党派到最后呢都是一样的，没有自己的党派特点，都跟着共产党后面喊口号而已。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各位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他们的这个评论，请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同时也可以继续发表您的这个网络评论。首先我想请这个张立凡先生来做这个回应，一个是关于中国人的这个关系，这个长辈都是对的，这个一定要服从，这点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那么还有呢，另外一位网友所说的，就是说没有权利的时候高喊民主，但是得到权利之后自己立刻就这个转身为独裁者。张先生，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是一个
的是男权主义或者父权主义的这么一个传统。所以呢，这个从古代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然后君和父是一样的，那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就是说呢，这个长辈，有这个绝对的权利来支配下一代，支配下一代的生活乃至生死。这个呢，在和西方的观念就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也有一种比较这个透彻但是极端的说法，就是说，西方文化是纱布的文化，就是说，西方总是年轻一代要这个，胜过老一代，要这个跟老一代的竞争中他们处于优势，而中国呢是一个杀子的文化，就是说老一辈总是控制这个年轻一代，压制他们的成长，甚至扼杀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生命。那像六四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中国这种父权社会的那种杀子的文化，就是你一要反抗，我就把你当做这个逆子，把你处死。这个就是这种传统的政治治术，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当然应该改变，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大家都成为自媒体以后，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就是我以前也讲过，就是说有很多的黑天鹅起飞了，有很多的新生代出现了，他们都是伴随着互联网而产生的这些个新的人类，比如我们看到这个一些年轻的这个政治领导人正在各个国家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像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雨伞运动，其实都包括着这种代际的冲突，所以我想将来这个世界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说的是什么？
就是没有权利的时候呢，就希望要得到权利，希望要民主，但是获得权利之后，自己立马转身就变为独裁者。
对，这点其实我刚才也已经说过了，就是实际上中共就是这样，他在上台以前所做的承诺都是非常这个美妙动人的，但是呢，真正上台以后，他这些承诺多数是不兑现的，甚至于比这个他的前任的这个政府国民党的政府做的还要糟糕。那这种情况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提出来要通过这种直接选举这个普选产生各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经过了这个60多年快70年了还没有实现，这个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要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思想，这个也就是前苏联的所谓三垄断。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现在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这个胡平先生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70年前中共提出这个五一口号呢，在劳动节的时候提出五一口号，原因呢也就是说中共说他是这个劳动人民的代表，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当时呢的确也是，那么70年之后到现在呢，就是说中共是不是已经不再是劳动人民的代表？
刚才我谈到像长沙刁民陈红这些工人的这个说法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当然严格说来中共共产党不是劳动人民的代表，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因为严格说来，你说一个政党是什么什么的代表，那意思就是说他受那个阶级的人的委托，那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那个阶级的利益了，那个阶级的人就有办法把他给换下来，这才叫代表呢而我们看到的是呢，就是固然你共产党在毛时代他至少在表面上比较注意照顾所谓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到后来呢，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呢，对所谓工人阶级利益呢就有很少很少照顾了，可是呢你发现工人阶级居然拿这个毫无办法那就证明他们工人阶级这个共产党实际上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所以工人阶级对他他这个他本来你如果你是他的代表，那么你的权利就是来自于他的授权，他当然就他就有权利能够收回他的授权， 而你共产党在昨天这么做，今天做了相反的事情的时候，你所谓这个被代表的那一方拿他无可奈何，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他当时就不是代表，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他不代表任何阶级，不代表任何阶层，共产党甚至不代表共产党自己，他就是一小撮人，对包括共产党大部分共产党人在内的对全国人民各个阶级的实行这种专政，他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才有这个。只不过呢，在不同的时期，他可能会比较在一段时期内，他可能会比较照顾这么一些人的利益，而在另外的时期内呢，他就可以照顾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但他注意照顾某部分的利益，这和代表还是两个问题。那恰恰相反呢，我们当我们谈到，要建立民主，所以建立代议制民主，那就是要建立成一个真正的就是个代表性质的这么一种政治制度，让你政治的领导人、掌权的人，你是成为人民的代表，哪怕是不同人民、不同阶层的人代表。当你所作所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的时候呢，人们就可以把你换掉啊。这个恰恰是这个，只不过大家成习惯了，沿用了共产党那种说法，就习惯也说成就把共产党说成是某个阶级的或什么什么代表，其实情况还不是这个样子。
嗯，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这个张立凡先生啊，那么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南华早报上的登了一篇文章，那么他特别说出，其实他说中共的中国是最反马克思主义也是最反社会主义的这个国家之一，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种看法，为什么？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呢，不管这个人们究竟是同意还是反对，那么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马克思主义，它起码它是主张这个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啊，那么这个而且呢，它主张阶级斗争，啊，主张暴力革命这一套东西。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呢，这些东西都变成了对现行制度的一种反讽。第一呢，现在到底是什么所有制？啊，这个你说是，要么就是政治集团所有制。说的这个更透彻一点，就是说权贵集团所有制，真正这个掌控这个国家命脉的就是这些个权贵家族，那么所谓的这个公有制其实就是一个代名词，实际上就是他们化大公为大私，也就是说，当年共产党说这个国民党搞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但是现在你看共产党自己搞的是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其实他把全国的土地集中到这个掌握起来以后，中共自己变成了一个大地主，然后他又通过搞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使自己变成了最大的资本家，那么这个原来的这个这套马克思理论讲的这个阶级斗争，那么谁是无产阶级？现在实行的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有产阶级专政？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共的领导人都是高度的富有，这些家族那么到底他们还能不能算是无产阶级？真正受专政的又是哪些人？实际上你看到那些失地的农民，然后这些农民工还有最近我们看到，好像这个网络上也有，就是各地有很多这个吊车工人，他们在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然后我们看到去年年底有大量所谓低端人口被赶出这个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到底是谁在对谁实行专政？这点我们也看得比较清楚了。所以现在你说中共的理论，我以前很长时间我就讲，我说中共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他的执政理论和他的这个在具体的这个执政中的作为完全是相反的，是背道而驰的。那么这么一种体制，这么一种荒诞的体制，你还讲什么不忘初心？你的初心到底是什么？你当初宣传的又是什么？你宣传的时候那个是不是你的初心？你如果你有那个初心，你为什么现在执政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需要思考的问题。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再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还分享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那么一位听众观众是重庆的毛先生，你好，请简短。
张立焕先生你好，张立焕先生你好，我就说的三条问题：中国19年过后，有10周年，两个阶级，两个独立，现在是任何人还没找到正确的答案，还没找到正确的答案。
嗯，好，谢谢重庆的毛先生啊，没有太听清楚您的这个评论。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的这个胡平先生，那么中共的党章呢实际上是说到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这个与时俱进，那么这些个话呢好像习近平不怎么提到，这是为什么？
确实至少是现在提的少多了。
嗯哼，
尽管这些提法本身也很笼统也很含混，意思不是很确定。你说解放思想，那按他本意就该是思想自由化，那意思就是说不管什么思想都有表达的自由，也就是说应该有言论自由，不应该以思想以言论来定罪的。当然在共产党那里，他常常把这个解放思想给解释成另外一个意思，那无非就是说所谓解放思想，无非就是说把以前认为错误的思想他要说那是对的了而以前有些对的思想他说是错的了，也就是说他可以改变这个对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的标准，但是呢他依然坚持要用政治要用权力来控制思想，来垄断思想，另外对还是要对他认为所谓有害的思想去加以压制。所以就我们看到，就是即便在解放思想这种口号喊得比较多的时候，那么中国当时的中国呢顶多是就是在这个思想言论方面显得比较宽松一些，和真正的言论自由仍然有很大的这个距离。那么而到了现在呢，他甚至连这个都讲得更少了，就说明他这方面压制就比以前更强烈了。那我们看习近平上台以来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强化了意识形态。所谓强化的意识形态表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整人整得更多了，另一个呢那就是洗脑洗得比原来更强了。所以这都是这个就这点而言呢，他甚至比起这个邓江湖的时代都是很明显的倒退。
那么吴先生，我想继续问您，就是说呢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了这个习近平所谓的这个不忘初心，实际上他这个所行和这个所言完全是不一致的啊。那么说到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那么张先生也说到这习近平他的这个统治理论呢比较好像比较混乱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习近平他总是频繁的把过去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口号呀，可以或者说是理论或者说法等等拿出来拼凑在一起，不过他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他希望给自己的这个一言堂提供一些这个支撑和基础，而不是真正的为了要实现他所喊出的这些口号呢？
我想这里刚才张先生也谈了，第一，从共产党掌权之初，那么他的实践和理论就形成就有这个很大的反差，而尤其到了这个进行经济改革之后，那他的所作所为拿口头上所宣传那套甚至截然相反，所以就变成一个极大的讽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习近平还在强调意识形态，就显得就是说特别可笑特别荒诞。那么这里呢其实就说明了，对共产党而言，尤其是对现在习近平而言，意识形态早已经不是一套就是用来指导现实的身体力行的理论，而是一套符号，他用这个符号来个检验臣民是不是忠诚，就像我们这个所谓这个指鹿为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把一个鹿牵上来，明明知大家都知道是鹿，问大家的意思并不是叫大家来鉴定一个动物学上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看你谁忠诚谁不忠诚啊。那么其实现在习近平强调这个意识形态，他主要就这个意思，通过这些意识形态话语，他并不是要人们真的相信这个东西，而是通过你的表态证明你是不是顺从我，这是他的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一点。当然你可以说毛泽东时代就是这么做的了，只不过到了现在习近平上呢，这里显得这个尤其明显尤其突出。
好的，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电话以及回答 各位朋友提出的问题。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网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中国英烈保护法为何而生，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